成功，
经济的成功，
组织的成功，
组织性的成功，
属灵的成功，
属灵的成功，
成功之律，成功之律，
成功之律，
然后再推销成功的秘诀，
或者是推销成功的秘诀，
然后还有一本是叫做，
然后还有一本是叫做
穿衣着的成功，
或者另外一本叫做衣着上的成
功，就是怎么样买衣服穿衣服使你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就是教你怎样去买一些衣服，穿一些衣服，令到你看上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有谁不希望在生命里有成功呢？
有哪个不希望在生命上得到成功呢？
父母希望他们的儿女们在事业，在家庭上，在婚姻上能够成功。
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在事业、家庭、婚姻上面都得到成功。
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女有一份好的收入。
他们希望子女有一份好的收入。
好叫他们能够在朋友面前能够夸张。
好叫他能够在朋友面前可以夸口。
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女的婚姻是顺成功的。
他们希望子女的婚姻是成功的。
就是家庭里面充满了和睦。
就是家庭里面充满了和睦。
儿女们也听父母的话。
而且子女都听父母的说话。
牧师们和会众，
牧师和会众
也希望他们的教会能够成功，
也希望他们自己的教会能够成功。
礼拜一早上他们可以向他们的朋友夸口，
礼拜日早上他能够跟他的朋友夸口，
他们昨天去了南正街第一大教会，
他们昨天去了南正街第一大的教会。
在个人的生活里，
在个人的生活上，
我们也期望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事业能够成功，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事业能够成功。
我们要努力的要得到全部的A，
我们很希望考试都全部得到 A，
我们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成功，
希望自己的投资是得到成功，
有更多值钱的股票，
有更多值钱的股票，
在银行里有更多的现款，
在银行里面有更多的现款，
有一个大的房子，
有一间更大的屋，
一个钱能够买得最好的一部车，
一部钱能够买得到最好的车。
很多时候我们的一生就在那里追求这一些的成功，
很多时候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这些的成功。
往往在我们基督徒的当中，
往往在基督徒当中，
有时候虽然我们称作要有一个标杆的，称作我们要有标杆的人生，
往往我们虽然说自己希望有一个标杆人生，
但是在这个后面很多的时候也是被这个成功在那里驱使，
但我们自己生活背后往往也被这种成功去驱使，
我们是过着一个被成功驱使的一个生命，
我们过着一个被成功驱使的生活，
但是也没有曾经停下来，
但你有没有曾经停低
好好的想一下，
好好的想一下，
什么是叫做在生命里的成功呢？
什么是真正叫做在生命里面获得成功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
在过去几个月，
我们用了许多的时间在看箴言这本书，
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看箴言这本书。
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看到父母儿女的关系，
讲到父母儿女的关系，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朋友之间的原则，
上个礼拜也看到朋友之间的原则。
当我们做这样子一些的研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去研读的时候，
很容易陷入一种的心态，
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心态，
就是如果我按照这里所讲的都去做到的话，
就是如果我根据这些一切所有都做得到，
那我的生命大概是会非常相当的成功，
那我的生命大概就会相当之成功。
因此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
到，特别有一些有创造性写作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一些有写作创作性的弟兄姐妹，
一个愉快婚姻的十个秘诀，
一个愉快婚姻的十个秘诀，
或者是一个成功朋友关系的十部曲，
或者是成功朋友关系的十部曲。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箴言的话，
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看箴言的话，
不错，我们看见有许多教伦理教导、伦理道德的教导，
没错，里面有很多关于伦理道德的教导，
但是你会看见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导绝不是独立的单位，
但你看见这些伦理道德性的教导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在箴言你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图案，
在箴言里面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图案，
就是这一切伦道德伦理的教导，
就是这些关于道德伦理的教导
与一个更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同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是连在一起，
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关系，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这一个最基本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在整本的箴言里，
在整本的箴言
所提到的，
所提到的
就是我与神的关系是如何，
就是究竟我与神的关系是 点样嘅呢？
在箴言这本书，
喺箴言呢本书，
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生命的衡量。
我哋睇见一个成功生命嘅衡量，
是在乎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
就系在乎于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系点样。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来探索一下。
今朝早我哋大家一齐嚟探索一下
一个成功的生命。从箴言的角度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
一个成功的生命如果由箴言的角度来看究竟是怎样的。
在这里首先看到的一点，
在里面我们首先看见的一点，
一个成功生命的开始，
一个成功生命的开始，
是在乎于我们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就是在乎于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
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但愚妄人藐视是智慧和教训，
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
28章14节，长存戒惧的心之心的这人便就为有福，
长存戒惧之心的这人就为有福。
心里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心里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但你看这一些和其他箴言的整其他的章节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些经文或者其他箴言里面的经文的时候，
你会看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一个重复的一个题目，
你会看见敬畏神或者敬畏耶和华就是重复又重复的题目。
这描写到一个人和神的关系的那个最基本的因素，
是讲到人与神关系一个最基础的因素。
敬畏并不是说我怕神，
敬畏并不是讲到我们怕神，
而是对神的权柄对他的能力的一种的尊敬，
那是讲到对他的权柄能力的一种尊敬。
当我们看一下我们四周的世界，
当你看一下我们四周的世界，
如果我们看到 Yosemite 和黄石公园的那些山和石头的形状，
当你看一下 Yosemite 或者黄石公园那些山或者石的形状，
或者我们看西岸的那些红木树的伟宏大，
或者看见西岸那些红木树的伟大，
或者是阿拉斯加跟加拿大的那些的冰河，
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阿拉斯加的冰河，
我们就会向着这一个充满了创造能力和威严的神来下拜。
我们忍不住会向这个充满威严和创造能力的神去下拜。
这就是我们过去曾经提到 Francis Schaeffer 讲的对神的第一个的鞠躬，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提过 Francis Schaeffer 所讲的对神的第一个鞠躬，
或者是对神的第一个下拜，
或者是向神的第一个下拜。
一个成功的生命，
一个成功的生命，
那一个的开始，
那个开始，
还是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就是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在他充满了荣耀和宏伟的里面，
在他充满着荣耀和宏伟的里面，
在这一位的创造主，
在这一位创造主，
我们向他做第一个的下拜，
我们在他跟前做第一个的下拜，
或者向他做第一个的鞠躬，
或者向他做第一个的鞠躬。
在这一个与神的关系里，
在这个与神的关系里，
还有几个其他的特点，
还有几个其他的特点。
在刚刚所读的生命记第三十一章，
在刚刚读到生命记第三十一章，
在十二十三节这里说，
在十二十三节那里说，
你要召集人人民，
你要召集人民，
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
孩子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
孩子以及你城里的寄居者，
叫他们可以听见，
叫他们可以听见，
叫他们可以学习，
叫他们可以学习，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也叫他们还不认识这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
也叫他们还不认识这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
使他们在你们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生活的时候，
使他们在你们过约旦河去得为业的地上生活的时候，
一生敬畏，一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一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这一段的圣经里，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听，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不是一些超自然的与神的相遇，
不是一种超自然的与神相遇，
像是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乃是透过顺服神的话语而被形成的，
乃是透过顺服神的话语而形成的。
除了对神的这一个敬畏，
除了对神的敬畏，
除了这一个对神的话语的顺服，
除了这个对神话语的顺服，
如果我们看真言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真言，
如果也看其他圣经的经文，
或者你看一下其他圣经的经文，
你会看到与神的另外的一个关系，与神的关系的另外一特点，
你会看见同神关系的另一个特点。
在14章26节，
在14章26节，
敬畏耶和华的
敬畏耶和华
大有依靠，
大有依靠，
他的子孙也有避难所，
他的子孙也有避难所。
这里是讲到对那些敬畏耶和华人的子孙的一个应许，
这个是讲到对这些敬畏耶和华人的子孙的应许，
对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的子孙，
对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的子孙。
神在那里说他们也会得到保护，
圣经讲到他们会得到，
他们也会有一个的避难所，
他们都会得到这个避难所。
然后如果我们看第3章第6节，
如果我们看第3章第6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承认他，
都要承认他，
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当你看这些的经文，
当你看这些经文，
给你看见与神的关系的一个特点，
给你看见与神关系的一个特点，
是一个很个人性的，
是一个很
也是充满温暖的，
充满温暖。
他不是单单在对你说话，
不是单单是他同你
说话，他也关心到你的儿女们，
他都关心到你的仔女。
这一位的神，
这位的神
不单单是一位高高在上，
不单单是一位高高在上，
他不是那一位你不可靠近的神，
他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神。
相反的，
相反的，
虽然他是高高在上，
虽然他是高高在上，
但是他跟你跟我有一个很个人很温暖的一个关系。
但是他跟你同我都有一个很个人性很温暖的关系。
因此当我们讲到对神的敬畏，
因此当我们讲到对神的敬畏，
我们提到的是对神话语的顺服。
我们提到对神话语上的顺服，
我们讲到他与我们有一个很个人很亲密的关系，
我们讲到他和我们是有一个很个人很亲密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这一个的关系里面，
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能够承认他在生命里的主权，
我们能够承认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
在19章21节，
在19章21节，
人心里的谋算很多，
人心里的谋算很多，
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
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
第21章，
任何
智慧、
任何智慧、
聪明、谋略都不能抵挡耶和华，
都不能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胜利却在于耶和华，
胜利却在于耶和华。
在这两段的经文，
在这两段经文
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有许多的计划，
告诉你听，你能够有很多的计划，
我们也有许多的谋略，
你可以有很多的谋略，
也有许多人给我们的建议，
有很多人给你的建议，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在箴言另外的一个地方，
在箴言的另一个地方
也提到，你每一次要出去打仗之前，
你都讲到你每一次出去打仗，
你一定要有人给你许多的建议，
你一定会有很多人给你很多的建议，
人家的建议，
人家的建议，
这些的谋略，
这些的谋略
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这里也同样的告诉我们，
但这里同样也都告诉你，
虽然人的建议人的谋略是重要的，
虽然人的建议谋略是重要的，
但是那一个的后果是在神的手里面，
但是后果他是掌管在神的手里
面，他是那一位拥有一切、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的神，
他是那位拥有一切、掌管一切的神，
他是那一位有主权的神，
他是那位有主权的神。
当我们一提到主权的时候，
当我们一提到主权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的不自在，
我们有些人可能感觉到有点，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们很喜欢自己去做决定，
我们也很喜欢自己来引导自己将今后的方向，
也都会希望自己决定今后的方向。
当我们一谈到神的主权，
当我们一讲到神的主权，
我们就会觉得是不是太过死板了？
我哋就会觉得系咪太过死板？
会不会就觉得这一个信仰是不是太过极端了一点？
会觉得呢个信仰系咪太过极端咧？
但是无论你在圣经里往哪里翻开来看，
但系无论你由边度翻开圣经，
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教导，
你会睇见有好多
和许多的示范，
同埋好多嘅
都在那里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主权，
都系讲到神喺我哋生命当中嘅主权。
但是在同一个时候，
时候
你也看见圣经
充
满了教导，
充满了
提到我们人的责任，
提到人的责任，
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
跟人的责任，
和人的责任
是互相不排斥的，
是不会互相排斥的，
是两个是牵手在一起的，
是两个相辅相成的。
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其中的一个奥秘的事。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其中一个
有神的主权，
有神的主
权，但是也有人的责任，
也有神的责任。
任何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讲主权，
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只讲主权
不讲人的责任，
而不提及人的责任，
我们就会进入了异端。
我们就会进入了异端。
如果我们只讲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讲人的责任
而不提神的主权，
而不提神的
主权，同样也会成为一种的异端，
同样也会被称为异端。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是我们
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不一定完全的明白，
我们不一定会，
但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并肩而行的，
而是并肩而行的。
我要当我在那里承认与神这一个个人的关系，
当我在那里承认和神一个个人的关系，
当我承认他在我生命里的那个主权，
当我承认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主权，
这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对神的第二个鞠躬。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对神的第二个鞠躬，
对神第二次的下拜，
对神的第二次下拜，
第一个的鞠躬，
第一个鞠躬，
第一个下拜，
第一个下拜，
是承认他是那一位的创造者，
是承认他是那位创造者，
他是那一位蛮有荣耀蛮有能力的那一位神，
他是那位满有权柄能力的神，
对他的第二个鞠躬，
对他的第二个鞠躬，
乃是承认他是我生命的那一位主，
乃是承认他是我生命当
中，他在我的生命里有那一个主权，
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拥有主权。
这两个鞠躬，
这两个鞠躬，
这两个下拜，
这两个下拜，
就是我们与神关系的那个基础，
就是我们同神关系的基础，
或者是我们过一个成功生活的起步，
或者是我们过一个成功生活当中的起步。
那你是如何呢？
那你又是怎样的
呢？你有没有对这个神做过两次的鞠躬呢？
你有没有向我们的神做过这两次的鞠躬？
你有没有向他下拜两次呢？
你有没有曾经向他下拜这两次？
如果你很认真的，
如果你很认
觉得这个成功的生命，
觉得一个成功的
是你所要的话，
是你所要的话，
大概你离不开这两个的鞠躬，
大概你不能够离得开这两个鞠躬。
所以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所以当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想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机会，
我想给大家个机会，
如果你从来没有向这个神做第一次的下拜的话，
如果你从来未曾向这个神作出第一次下拜的话，
今天是你的时间，第一次的向他下拜，做第一个鞠躬。
今天是一个好的时间，是你第一次向他下拜，做出第一个鞠躬。
或者有人已经向神做过了鞠，已经鞠了第一次的躬，
或者你已经向他鞠过第一次的躬，
你可能今天需要向他鞠第二次的躬，
或者你今天需要向他下拜第二次，
向他下拜第二次，
向他下拜第二次，
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
承认他是你生命当中的主，
他在你生命掌管着你，
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管你。
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的安静祷告，
请大家安静祷告。
你可以站起来，你也可以跪下来，
你可以站起身，你可以跪低，
来表示你对神的这个下拜，
来表示你对神的这个下拜，
对他的鞠躬，
对他的鞠躬。
如果你已经都向他鞠过躬，
如果你已经向他做出这个举动，
或者在但是在这些的日子你为任何的原因远离了他，
但是在这段时间你为了某些原因曾经远离他，
今天你可以再一次的对神重温重申重新表示你对他的敬拜，
今天你可以向神重新表达你对他的敬拜。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对神鞠了两次躬，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向神鞠这两个躬，
我会鼓励你聚会完了之后告诉你的朋友，
我鼓励你在聚会完了之后告诉你的朋友，
或者是团契的辅导同工，
或者是团契的辅导同工，
或者是一位牧师，
或者一位牧师，
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帮助你，
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帮助你。
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生命，
我们看见一个成功的生命，
它的开始点，
它的开始
是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就是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
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态。
然后我们就问的第二个问题，
然后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
然后又怎么样呢？
跟着又怎样？
在十四章第二节，
在十四章第二节，
行事正直的，
行事正直的，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行为乖僻的，
行为歪僻的，
却藐视他，
却藐视他。
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里告诉我们听，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不是一个口号，
不是，是一个口号，
不是放在汽车后面的一个的一个一张的纸条，
不是汽车后面的一个 bumper sticker。
啊，你要敬畏耶和华，
啊，你要敬畏耶和华。
这里所讲的，
这里所讲到的，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是要在正直的生活里表现出来，
那是在一个在正直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的。
这正直的生活，
这个正直的生活，
是指着一个有道德的生活，
是指着一个有道德的生活。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
当别人看见我的道德，
当别人看见我的道德，
他就会看见，
他就会看见，
在我的生命里，
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对神的敬畏，
有多少是对神的敬畏。
他可以看见我对神的敬畏，
他能够看见我对神的敬畏，
或者他也看见我对神没有敬畏，
或者他都看见我是并不敬畏神。
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敬畏，
要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上表露出来，
要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上表现
出来。但是我们也要问的，
但我们都要问，
那我们道德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呢？
那我们道德生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这跟你我对圣经的看法是有关的，
这个就跟你和我怎样去看圣经是有
关的。你是如何看圣经的？
你是怎样去看圣经？
是不是一本行为的手册呢？
这个是不是单是一本行为守则呢？
就是有许多的这些的标准是我们都要按照次序一二三去做的呢？
不是有很多标准是我们要根据一二三去做的呢？
如果是一本行为的手册，
如果是一本行为手册，
那跟我们中国人的一些的传统的一些的文化又有什么的差别呢？
那它跟我们中国人某些传统的文化书籍有什么差别？
难怪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
难怪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他们读了圣经，看了圣经之后，
当我们读过圣经之后，
他们第一个自然的反应，
他第一个自然的反应，
他说跟我们的文化里的教导是很相似的，
就是说跟我们的文化里面的教导是很相似。
圣经是不是一本行为手册呢？
圣经究竟是不是一本行为手册？
或者我们说，你会不会觉得圣经里的这些教导太过的严谨了？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圣经里面的教导太过严谨？
一点的宽度也没有，
一点的宽度都没有呢？
或者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好像一连串的考试，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通过的呢？
或者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像一个一个的考试，是你需要去通过的？
是当你看怎么样看圣经，
当你怎样看圣经，
也反映出你和他的关系是如何，
就反映出你和他的关系是怎样。
那因此我们问一下，
因此我们
那我这些道德的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自己的道德基础究竟是怎样？
或者换一句话说，
或者换句话，
当我看箴言的时候，
当我看箴言的时
候，箴言怎么样帮助我认识我道德的基础呢？
箴言是怎样帮助我认识我自己的道德？
在第六章十六节，
在第六章十六节，
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
耶和华恨恶的事共有六样，
耶和华恨恶的事共有六样，
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七样，
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七样。
在希伯来的文学里，文学里，
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
就很简单说，神不喜欢的有七件事情，
就是很简单的说，神所不喜欢的有七件事。
当然我们有些马上问，那七件事什么？
当然跟着有人即刻会问，那他那七又是什么？
那第六章十六节就告诉你那七件他不喜欢的事。
那第六章十六节就告诉你那七样东西是什么了？
但是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的，
但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
因为这一段的话也稍微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
因为这句话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圣经究竟是一样怎样的书。
因为圣经不是一本的行为手册。
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行为手册。
圣经也不是一连串的考试是你一个个要通过的。
也都不是一连串的考试是你需要去通过的。
在圣经这本书里。
在圣经这本书里。
神告诉了我们。
神告诉我们。
他喜爱的是什么。
他所喜爱的是什么。
他不喜爱的是什么。
他所不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我时常跟在准备结婚的人说，
我时常跟那些去参加婚姻辅导的人讲，
在婚姻的里面，
在婚姻里面，
其实在任何的关系里都是一样，
任何的关系里面都一样，
因为我爱对方的缘故，
因为我爱对方，
我会尽量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我会尽量去做一些他所喜欢的事。
我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同神的关系也是，
因为他是我的创造者，
因为他是我的创造者，
因为他是我的救主，
因为他是我的救主，
因为他是我的主，
因为他是我的主，
也因为我爱他，
也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会做那一些他喜欢的事。
所以我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
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在读圣经，
我所看见的，
我所看见
不是行为的标准，
不是行为，
不是光光行为的手册，
不是行为。
因为在圣经的里面，
因为圣经里面，
我看见他喜欢的是什么，
我哋睇得见佢喜欢，
我也看见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都睇得到佢所唔喜欢。
然后我因为爱他的缘故，
然之后我因为爱，
所以我就求他来帮助我，
所以我求佢
帮助我去爱他所爱的事，
帮助我去爱佢所爱，
帮我去做他所喜欢的事，
帮助去做他所喜欢的事，
也求他帮助我，
也都求他帮助我，
恨恶那些他所恨恶的事，
他恨恶那些他所恨恶的事，
不去做那些他不喜欢的事，
而不去做那些他所不喜悦的事，
因为我要爱他所爱的，
因为我要爱他所爱的，
我也要恨他所恨的，
我也都要去恨他所恨的，
这是我们道德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道德的基础，
不是因为我一定要这样做，
不是因为我一定要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些好事，
也都不是因为我做了这
些好事，我就可以替自己来积功德，
就可以替自己去积啲功德，
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
令到我之后可以上天堂。
然后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但是因为我爱他，
那是因为我爱
他，因为他是我的神，
因为他是我的神，
是我的主，
是我的主，
所以我爱他所爱的，
所以我爱他，
我去做他所喜欢的，
我所做他所喜欢的，
不是因为我一定非做不可，
不是因为我非做不可，
但是因为我爱他的缘故，
那是因为我爱他，
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那一个推动力，
这个就是我们道德生活的推动力。
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生命，
我们看见一个成功
的生命，开始点是敬畏神，
他的起点就是敬畏神。
我们也看到一个敬畏神的生命，
我们都见到一个敬畏神的生命，
一个成功的生命，
一个成功的
是在道德的生活上表现出来的，
在他道德的生活上面。
然后我们接着来问的，
然后我们跟着
问，那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见人说，
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
我过着一个相当道德正直的生活，
我过着一个道德上相当正直的生活，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坏事临到我？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坏事会临到我身上？
我想我们自己也可能问过，
我相信我们自己，
我们也听人家问过我们，
也都听别人问过我们，
在这一个问题的后面，
在这个问题的后面
有一个的心态，
就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我过着一个正直的生活，
如果我是过着一个正直的生活，
如果我过着一个道德的生活，
如果我过着一个有道德的生活，
如果我的生活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顺利成功的生活的话，
如果我生活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成功的，
那就会带给我更多的健康，
那就会带给我更大的健康，
带给我更多的财富，
带给我更多的财富，
或者带给我更多内心的平安，
或者带给我更多内心的平安，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成功生活的目的，
很明显这个不是一个成功生活的目的，
这也不是成功生活会导致你去的一个终站，
也都不是一个成功生活会导致你去到的终站。
然后我们来再看，仔细的看一下箴言，
那等我们继续仔细的来看箴言，
24章12节，
24章12节，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这是我不知道，
这是我不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不明白吗？
那衡量人心的不明白吗？
那看顾你生命的不晓得吗？
那看顾你生命的不晓得吗？
他不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吗？
他不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15章。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在。
耶和华的眼目无所不
在。坏人好人他都检查。
坏人好人他都检查。
16章。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
都是清洁的，
都是清洁的。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
人看自己一切所行的，
都是正直的，
都是正直的。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耶和华却衡量人心。
在这里所看见的一个重点，
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重点，
不错，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
没错，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你。
但是这里也重复的提到，
但这里也重复的提到，
他知道我们的内心，
他知道我们的内心。
人所看见的只是外表的行为，
人所能够看见的只是外在的行为，
但神所看重的，
但神所看重的
是我的思想，
他是我的思想
的动机，
包括我所做每一件事的动机。
当我越在那里敬畏神，
当我越在那里敬畏神，
我越加的知道，
我越发的知道
他看的是我的内心，
他看的就是我的内心。
在最近的几年，
在最近几年，
因为信徒的道德的败坏，
因为信徒道德上的败坏，
教会领袖的跌倒，
教会领袖的跌倒，
所以在西方的社会，
在西方社会，
时常的谈到一个英文的名词叫做 accountability，
时常讲到 accountability。
我们在中文要翻译一个适当的字句不是很容易，
在中文要翻译一个适当的字眼是并不容易。
有人说要交账，
有人说要交账，
有人说是要督促，督促，
有人说是督促，
也有人说 要负责任，
有人说是要负责任。
但是不管你怎么样把它翻成中文也好，
但不理你将它怎样翻译成中文，
那个意思是说，
意思就是说到
我要有一个人能够监督我，
我要需要一个人能够监督我，
叫我不要做错事，
叫我不要行差。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同时我也感觉到，
但同时我都感觉到，
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要找一个叫做 accountability partner 的话，
如果你单单停留在找到这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 的话，
好像我们遗失了一些东西。
我相信我们遗失了一些东西。
我想同样重要的，
我相信同样重
要的，或者是更加重要的，
或者是更加重
要的，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
我要记得，
我要记得
这里所讲的那个真理，
这里所讲到的真理，
就是最终我是要向神要交代，
而最终我们要向神交代，
不单是我的行为，
不单是我的行为，
而且我内心的思想，
而是包括我内心的思想，
我内心的动机，
我内心的动机。
如果我的神观是一个很低的神的话，
如果我神观上看见的是一个很低等的神，
那就没有人能够督促我，
那就没有人能够督促我。
如果我的神观，你的神是一个很高的神，
如果我神观里面的神是一个很高的，
他是我的创造者，
他是我的创造者，
他是我的救主，
他是我的救主，
他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主，
那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
我的配偶，
我的配偶
就能够帮助我，
就能够帮助我，
能够督促我，
就能够督促我，
是我能够向神能够负责任，
叫我能够向神负责。
当我因为敬畏神，
当我因为敬畏神
过一个道德的生活，
而去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
我也会认识到，
我亦都会认识到，
我在行为上，
我在行为上，
我在思想上，
我在思想上，
我都是要向神负责任，
我都需要向神去负责。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11:20，欺诈的心是耶和华厌恶的，
欺诈的心是耶和华厌恶的，
行为完全是他所喜悦的，
行为完全是他所喜悦的。
12:12，良善的人必得到耶和华的恩宠，
良善的人必得到耶和华的恩宠，
筹谋干计的人，耶和华必把他定罪。
图谋奸计的人，耶和华必把他定罪。
撒谎的嘴唇是耶和华憎恶的。
撒谎的嘴唇是耶和华憎恶的。
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
行事诚实是他所喜悦的。
恶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是耶和华厌恶的。
是耶和华厌恶的。
追求公义的人，
追求公义的人
却是他所爱的。
却是他所爱的。
在这几段的经文里，
在这几段经文里
重复的看见一个什么样的题目，
重复看见一个怎样的题目，
神所喜爱的，
神所喜爱的，
他所恩宠的，
他所恩宠的，
他所喜悦的，
他所喜悦的，
他所爱的，
他所爱的。
这里好像是在告诉我们，
这里好像告诉我们，
当我想到我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想起我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
不是在乎人怎么样看我，
不是在乎人怎样看我，
但是神如何在看我，
那是神怎样在看我，
我是不是他所喜悦的，
我是不是他所喜悦的，
是不是他所爱的，
是不是他所爱的呢？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当我与神的关系，
当我与神的关系
在道德上活出来的时候，
在道德上面活出来的时候，
就会帮助我，
就会帮助我，
导致我，
导致我
从神的眼， 睛来看我自己，
由神的眼光学习看我自己，
让神来定义我的身份，我的价值，
让神来定义我的身份和价值。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很多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说如果我不做这些事的话，
我说如果我不是这样做的话，
那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
我的父母们，
我的父母，
他们就不喜欢我，
他们就会不喜欢我。
好，我为了要得到他的喜欢，
我为了要得到他的喜爱，
我去做这些的事，
我就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叫做同僚的压力，对不对？
这个就是同僚的压力，是不是？
我为了要得到你对我的接纳，
我为了要得到你对我的接纳，
我去做你要我做的事，
我就去做一些你希望我做的
事。往往这些都是不正确不正当的事，
但可惜往往这些是一些不正当的事。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
但圣经告诉我是什么呢？
当我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当我对神有一个敬畏
的心，当我对他敬畏的心是活在我的道德生活里的时候，
当我这个敬畏神的心是活在我这个敬
畏的生活里的时候，我会让神来定义我的价值，
我就会让神来定义我的价值，
来定义我的意义，
来定义我的人生意义，
而不让人家来定义替我做定义，
而不是让别人来替我做一个定义。
不错，我也重视你会觉得我怎么样，
没错，我会重视你怎么去看我，
但是我觉得更要紧的，
但我觉得更加紧要的
是神怎么样在看我，
是神怎么样去看我。
一个成功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成功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当我体会到他知道我的内心，
当我体会到神是明白我的内心，
他对我的动机对我的行为有一天他要我向他交账，
他对我的行为动机有一天我要向他交账，
当我让他来定义我的身份和我的价值，
当我让神去定义我的身份和价值，
那个后果是什么？
那个后果又会
怎样？那个后果会使我更加的被他所吸引，
后果就是我会更加的被他所吸引，
被他更加的吸引到他的跟前，
更加是被吸引到他跟前。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成功生命的目的，
一个成功生命的目的
就是与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
就是同神有一个更深的关系，
在这一个深的关系里，
在这个深的关系里面，
我对他下拜，
我向他下拜，
我顺服他，
我顺服他，
我知道他了解我的内心，
我知道他了解我的内心，
我要向他做最终的交代，
我要向他做最终的交代。
我相信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华人，
相信我们这班在北美生活的华人，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文化的圈里，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圈子里，
这一个文化的特点，
这个文化的特点
是要有目标，
就是有目标，
是要成功，
要成功，
这在我们的学习，
在我的学习，
在我们的事业，
在我们的事业，
甚至在我们的属灵生活方面都表现出来，
甚至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都表现出来。
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做得更大，
我们要做得更大。
在 Houston 教牧同工联讨会中，
在 Houston 教牧同工联讨会里面，
我认识了一位牧师，
我认识了一位牧师。
当我第一次在几年前认识他的时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在他生命里有些的特质是我被他所吸引的，
在他生命里面一些特质是深深吸引我的。
从人的角度，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不是一个所谓叫做很成功的名目，
他不算是一位很成功的名目。
他每个周末要去另外一个城市讲道，
他每个周末要去到另一个城市讲道。
但是在他生命里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特殊，很特殊。
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觉得很特殊，
每一次在两个月一次的聚会，
在两个月一次的聚会
看见他，
每一次看见 他
都是很亲切的在跟我谈话，
他都很亲切的跟我聊天。
哦，他不会说啊，这个礼拜我带领了多少人信主，
他不会告诉我这个礼拜我带领了多少人
信主，我去的那个教会人数增加了多少，
我去那个教会人数增加了多少。
他从来不讲这一些，
他从来不会讲这些，
他所讲的是与神的那个关系，
他所讲的只是他跟神的关系，
更像读神的话语，
他怎样读神的话语，
向神的祷告，
向神的祷告，
一个密切的一个交通，
是跟神密切的交通。
当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当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
但不是说我现在很老了，
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很老了，
但我比以前老了一点，
我比以前老了一点。
四十年前的朋友看见我说你一点都没有变。
几十年前的老朋友看见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变。
我真的是很想相信他们的话。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相信他们所说的。
但是回去拿了照片来看一下。
但每次回家看看一些相片。
特别是四十几年前的照片。
特别是几十年前的那些相片。
好像我不可能跟四十几年前是一样的。
我说我没可能跟几十年前一样的。
在年轻一点的时候。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我的理想。
我有我的理想。
我有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有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我想要成就的事，
我想要成就的
事。今天我仍然有很多事情我想要得到，我想要成就的。
今天我仍然有很多事情我想去达到，我能够成就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但有一件事，
我开始越来越明白，
我开始越来越明白。
一个成功的生命，
一个成功的生命，
不是在乎你赚了多少的钱，
不在乎你赚了多少钱，
也不在乎你帮助了多少人，
亦都唔在乎你帮助过几多人，
因为很奇怪的啊，
因为好奇怪啊。
当你帮助了一些的人，
当你帮助咗啲人，
然后当他们在感恩见证的时候，
然之后当佢哋喺感恩见证嘅时候，
你总想呀，他们可能会提到我的名字了。
你都系谂下，佢可能会提及我嘅。
哪晓得你的名字提都没有被提的？
点知道你个名提都冇提？
不但你的名字没有被提，
唔单止你个名冇被
提，人家的名字都没有被提的。
啊，别人嘅名亦都冇被提嘅。
生命的成功。
生命上的成功
不是在乎你帮助了人，
不是在乎你帮助人、
哦、帮助人很要紧，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不去帮助人。
没错，帮助人是相当重要，你不要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去帮助人。
你的成功也在不在乎你的侍奉，你的教会有多少人有多大。
你的成功也都不在乎你的侍奉或者你的教会有几多人几大。
这都是人家看的，是不是？
这些都是人所看的，是不是？
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一次，
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一次，
当我在八年前决定要来 Houston 的时候，
当我在八年前决定要来 Houston 的时候，
圣路认识的一个在中文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就问了我，
在 圣路易斯 一个新闻界的朋友曾经这样问我，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哦、他说我听说你要去 Houston，
他说我听说你要去 Houston，
那他说 Houston 那个教会有多大，
他说 Houston 的教会有多大、啊、
那我说呀，比起我们 圣路易斯 的教会要大好几倍，
我说比我们 圣路易斯 的教会要大好几倍、
哦、他马上他就说，
他马上就说、
啊、恭喜你、
啊、恭喜你、
啊、你好成功、啊
啊、你好成功，
你被升级了、
啊、你被升级了，
是是、哦、这是人的看法，
这个、就是人的看法，
但是生命的成功不是被这些来衡量的，
但是生命的成功不应该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吗，
当你开始走到生命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当你开始步入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真正重要的事，
真正重要的事，
乃是与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系，
那是你和神有一个更深的关系。
请我们一起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